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继续来看爱的真谛。我们看翻开哥林多前书十三章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后半段中间，我们要来谈第七点：不轻易发怒。不轻易发怒，它的意思不是不可以发怒，只是不要容易被激怒。不要容易被激怒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思考的圣经的教导都是叫我们不要爱生气，并不是叫我们不能生气。我们可以看雅各书第一章，请翻开雅各书第一章。19节，雅各书一章19节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20节，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。所以这边提到说，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生气。其实这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心中有神的爱，就不容易生气。因为神会带领你看见他问题所在，就像刚刚所分享的汤姆逊老师跟这个泰迪斯塔特之间的故事，刚开始老师也是生气，怎么有你这种学生？可是当他去查阅资料，他才发现原来他有这一段过去，原来他这么需要人家帮助。当我们愿意花一点时间去关心这些看起来像刺猬一般的我们的弟兄、我们的姐妹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他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凶恶。我记得在学务处当组长，常常要处理问题学生，要来学务处大概会来都是有问题的，结果有一天有一个学生跟老师这个师生冲突很严重，来到学务处还是一句来一句去，连生教组长都压不下去，哇，那个学生气焰非常的嚣张。我在旁边听了也很生气，因为那个话真的是不能听。可是又在想，这个学生我有教啊，我就开始在想，先深呼吸，就在想，他不是这种人啊，他一定有什么问题造成他这样。所以当他被叫去外面罚站的时候，我就走到外面，我当然先跟生教打招呼了，说那个学生我来处理一下。但生教也很生气啊，说你去跟他讲讲看看，你讲不通讲通讲不通啊，吼，不告欢哈。我就出去了哈，我就看着他那个学生看到我来的时候呢，那个态度有变哦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处理青少年问题，一定要保持跟他良好的关系，他看到我的那个表情就不一样，马上就比较缓和，因为我们平常让他感受到的是我们会尊重，让他把话说完。然后我就摸他的肩膀，一个男生，我很高很高，我这个手要举这样摸他，我就跟他说，今天不像你耶，你有什么委屈吧，就这样而已哦，一个大男生就哭了。他说都没有人要听我解释，都没有人要听我解释。真的，我有时候我们身为长辈的要多给晚辈解释的机会，我们要把话听完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我记得曾经上一个心理咨商师的老师的课，他跟我们说我一堂课很贵哦，今天免费算给你们，他一小时说几千块啊，5000还多少，他就跟我们说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一小时可以赚这么多钱？因为你们老师就是话讲太多了，我们老师，那我们就看着他，就说你们要学对不对？来教你。当孩子来的时候，有人来跟你谘商，你只要这样说，就5000块哦，谁叫你讲那么多话？所以这边圣经告诉我们，真的呢，快快的听。慢慢的说，就可以赚5000块，就不会你的怒气也会消了。其实谘商师他会问到很多问题，你说谘商师会生气吗？我问很多谘商师，他说不会呢， 有什么好气的？你听听都发现，对啊，他真的很可怜啊，真的很可怜啊。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人家很可恶？我不听啊，啊，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心中有神的爱的人，会愿意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不但在同工之间，我们不要急着反应，不要急着论断，我们心中有神的爱，即使我们被激怒了，也要告诉自己，我们等后明天会提到啊，要凡事盼望，要往正面去想啊，不是一直往负面想过去哈、啊，因为神并不是要我们这么做。啊，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五章五节也告诉我们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承受地土。温柔的人为什么可以承受地土？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住得下去啊，大家会一直想把你留下来。好，我要退休前曾经遇到一幕哈，让我很动容。我跟学生说啊，老师要退休了，好，结果就回到办公室，有一个班的班长跟副班长走进来，跟我说：“老师，你一定要退休吗？”我说：“对呀，啊，我只是没有跟他说主耶稣在叫我啊，啊。”啊，我没有讲了哦。他说：“你一定要退吗？”说：“真的要退，因为就是要退了。”好，结果没想到这个班长、副班长真的跪下去：“老师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走？”当下眼泪会流下来。我真的很想继续教书，我教书真的教得很快乐。可是主在呼召我们，就是不要计算自己的益处，只要看神喜悦的事。啊，那我们为什么会可以这样子？我们只是照圣经的话去做啊，我们只是努力按照神的爱，在我们工作岗位上，照着圣灵的力量把它行出来，那你会发现你的环境就改变了，真的就改变了，你会承受地土，大家都会来看到你说啊，请坐，请坐，啊，大家都很希望你留下来。那亲子之间，我们要教孩子不要那么爱生气，啊，也要告诉他说，我们要去想想看，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啊？我们尽量往正面想，我们千万不要在孩子气头上还给他那个煽风点火，说吼、哦、对吼、哦、那个人就是怎么样吼、哦、继续骂下去。好，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要来引导，用神的爱来引导。那夫妻之间也一样啊，夫妻不要吵架，好，我们要懂得为对方着想啊，这也是神所希望的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八个哈，不计算人的恶。那不计算人的恶呢，就是不会去数算一个人过去犯的错。他另外一种说法呢，就是不会算某人为恶。算某人为恶就是那个人在我印象中就是糟糕了，就算他为恶。圣经里面神曾经算亚伯拉罕为义，圣经说神就算亚伯拉罕为义，因为亚伯拉罕呢听神的话，神就算他为义。算呢就是一种认定，所以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一种对人的认定，不认定那个人是恶的。今天我们在同工之间有些人不太好相处，可是呢我们不能说他永远就这么不好相处，说不定呢在某一个时候我们愿意敞开胸怀，我们会看到他其实也是有很好相处的一面。我们不要去计算人的恶，而且我们要去发掘优点，明天会提到会发掘他的优点。凡事盼望，凡事相信，这个都是在看到对方的优点。所以在不计算人的恶呢，就是我们可以看一节哈，约翰福音第八章。约翰福音八章从第一节开始讲到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人要设计耶稣，故意抓到一个淫妇，其实圣经没有写不过 让我忍不住做推理，我觉得这个淫妇是被设计的，因为要行淫要两个人，怎么会只有抓淫妇呢，那奸夫呢？好，很奇怪，圣经没有记载，我们就 不过多联想，可是呢耶稣看到这个淫妇心中的苦情，所以当时候大家说要打死他，怎么样的时候，在读这段经文感觉隐约好像看到一个很无助的女人，跪倒在地上发抖着， 用恐惧的眼神看着地上，不敢抬头。耶稣是充满怜悯的神，他有看见。耶稣用他的聪明智慧化解了。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淫妇的问题啊，这个罪要怎么处理啊？我们看第十节，八章十节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阿们。这边这个地方并不是耶稣容纳淫乱啊，这个是一个个案，那是特色，耶稣的特色，就对这个妇人，他要表达的是不要计算人的恶，而且耶稣在这个地方定罪，他就自打嘴巴。因为在约翰福音那边，耶稣说：“我来到这世界是要拯救罪人，不是要定人的罪。”他在这个当下，如果定人的罪，就破功了。耶稣一生没有定任何人的罪，所以这地方耶稣也没有定他的罪。啊，不过这个地方是给我们一个啊效法。我们今天不是耶稣，可是我们很爱定人家的罪，很爱说人家的问题。啊，一直念念不忘，所以在同工之间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就会影响和谐。啊，犯了一个小错，我们就说啊，他以前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他几年前就一样犯一样的错，哎呀，几年前了呢。啊，耶稣连昨天刚发生的错，他今天圣经看起来就是不想去定他的罪。我们再看那个地方哈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节，我们从三十九节看起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节，那同定的两个犯人，有一个就讥笑耶稣说：“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跟我们吧。”另外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：“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什么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”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就说：“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阿们。耶稣讲这句话一点都没有怀疑，他没有说你犯了那个罪，你凭什么跟我求饶，你凭什么进天国，人家一辈子认真守法守遵守神的命令，还不见得一定能进天国，你是凭哪一条？耶稣都没有讲，耶稣立刻马上跟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多么温暖啊！而且这个人，他在四十一节是一个认罪的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：“我们是应该的。”今天我们在神面前，如果可以像这个强盗一样，跟神说：“我真的错了，我真的不应该。”啊，甚至我们被管教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在神面前说：“我们所受的跟我们所做的相称。”我们一样会得到神的怜悯啊，神会照顾我们。那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们：不要计算人的恶，不要计算人的恶，永远用正面来看每一个人。啊，当然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被骗。可是呢？不要为神先判，啊，那这个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。那我们再看第九项哈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啊，不喜欢不义就是不会因为不合真理的事情而高兴。今天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机会，啊，这个机会我们要去思考，真的是神给的吗？啊，有人在地上捡到100块、1000块，说：“啊，这主耶稣是给我的。”你怎么没有拿去拾金不昧交给警察局呢？啊，我们的到底怎么样去看我们遇到的事情？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在得到一个利益的时候，如果它不符合真理的要求，我们就不要去接受。啊，所以不喜欢不义呢，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能够后面提到只喜欢真理。只喜欢真理，就是只为真理的事情高兴，整个教会行真理我们就高兴。就像约翰二书那边提到的啊，这个约翰长老说：“哇，我看到我的儿女们，我亲爱的太太们 啊，就指教会啊，啊，遵守神的道理啊，我的快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，啊，全教会遵守道理，教会兴旺，神的家兴旺才是我的快乐啊，不是因为为了一些不义的事情。那在亲子之间呢，我们要用真理来教导儿女，不投机取巧，要正大光明啊，而且说谎就是不对的哦，不要为了说，哎，为了要得到这个名声，然后啊怎么样，就去享受。所以有一个故事这样说哈，他是这个有一个律师哈，他九岁的一个故事。他记得他九岁的时候，他是美国人，住在纽约啊。然后有一天，他爸爸带他去钓鱼，啊，钓鱼的时候呢，他爸爸有很好的身教，去到一个地方先看清楚规定，啊，那个金主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要钓鱼哦，啊，这边有一个牌子，好，啊，可以垂钓，时间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鱼的大小不可以超过多少的，有些规定啊，啊，看完之后，这个爸爸就跟孩子说，啊，有看清楚了哈，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是几点呢？他看看手表说，哎，现在呢快要十点了。那爸爸就跟他说，所以我们可以不可以垂钓呢？可以啊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垂钓，一切都要合法。结果他们从上午啊垂钓到下午，哇，都没有鱼啊，都没有抓到鱼。那突然之间呢，啊，这个弟弟哈，啊，他的垂钓竿开始动了，啊，结果呢，这个爸爸赶快看一下时间有没有超过，哎，还好，3:47，还没有四点啊。结果他们就开始跟那只鱼搏斗，哇，可是那只鱼好大哦，啊，快一个人拉不动，所以他们父子在那边一直拉，那个爸爸还告诉他要怎么收，怎么拉，怎么收，怎么拉，不要硬扯，会断掉，鱼会跑掉，哇，他们度过一个很欢乐亲子的时光，好不容易啊，这条鱼真的拉上来了，啊，然后赶快拿去量了一下，它的长度有65公分，宽有22公分，它是大概将近8斤的大鱼哈，啊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很高兴，那这个弟弟也很高兴，说哇，我第一次钓鱼就钓到这么大条的鱼，哇，很大条，65公分，很大条啊。但是他爸爸呢，就赶快看一下时间，哇，4:12，他就跟孩子说，哎，孩子啊，哎，我们抓到鱼很高兴，可是这条鱼应该要放回河里面。这孩子就说为什么，好不可思议啊，为什么这条鱼为什么放回去，他说你看时间4:12，他就说现在4:12没错啊，可是刚刚上钩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确认时间3:47啊，那时候还没有超过时间啊。爸爸说可是钓起来是4:12，我们一定要遵照规定啊。这个弟弟就说可是没有人看见啊，而且妈妈一定会很高兴啊，啊，这个爸爸就跟他说没有人看见，可是主耶稣看见，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鱼放回去啊，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才能够得到神的赏赐啊。这个弟弟听到之后就含着泪跟爸爸把这条鱼就放回河里面去了啊。经过一段时间，这一个弟弟就在纽约成为一个有名的律师，他叫做哈米尔顿啊。哈米尔顿律师呢，他在他的律师事务所就挂了一个牌子哈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5:37，马太福音5:37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阿们。这个律师，这个哈密尔顿律师呢，每次有人来跟他，请他来帮他们打官司的时候，啊，他就说请你把这一个圣经节念一遍啊，那个人就会念一遍，念完之后就跟他说你要很肯定的告诉我你的这个事情当中啊，完全你是对的哦，你没有丝毫犯罪的成分在里面啊，那我才可以替你辩护，如果你有丝毫欺骗我的意思，我立刻放弃跟帮你诉讼。因为他说我不要为说谎的人来打官司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环境中，我们有时候为了争取利益啊， 我们心已经宁可失去正义，失去真理，为了孩子要考一个好学校，我们不惜用各种方法，我们为了要进某一个公司，不惜用各种方式，我们在教的成果，我们要申请学校，我们写的到底是真实的，还是有部分是捏造的？我们有没有真的很真实的来完成手边这样的工作？我们到底对孩子教的是什么？说谎永远是错的，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，说谎就是他的父亲啊，就叫做魔鬼啊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8章44节，约翰福音8章44节，这边主耶稣责备当时候不信的这些犹太人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他本来就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教孩子，没有所谓善意的谎言，说谎就是属于魔鬼。简单的说，当你在说谎的时候，魔鬼就会出现在你的身边，甚至用他的手搭住你的肩膀，面带笑容看着你说，来叫爸爸，因为你做的跟我一样，你也说谎，我也说谎，我是说谎之人的父，叫爸爸。所以当我们在说谎的时候，我们的父就不是耶稣了，我们的父就变成魔鬼。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亲手做正经事，尤其在宗教教育上面，我们要特别强调，要做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所以记得在麦克阿瑟的位置祷告文里面有这么一段话，他说啊，主啊，恳求你教导我儿子，使他在软弱的时候能够坚强不屈，在惧怕时候能够勇敢自持，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，在光明的胜利中仍能保持谦逊温和，是吧？所以后面这两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。我们有时候你只要诚实就会失败，在这个属于魔鬼的世界，你诚实反而会失败。但是因为诚实，如果失败了，那又何妨？主耶稣赐福的会更多，他会加倍赐给你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神就会让福气追随着我们。所以我们在最后来看这个生命记28章，生命记28章第1节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这主耶稣我们的神说的，我们只要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就会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是很多人无法追求到的。第二节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所以我们只要认真遵守神的命令，看起来我们好像为了真理必须放弃一些竞争，但是呢，神说要让福气追随我们。今天世人都在追福气，有追不一定追得到，可是当你遵守神的命令，福气一定会追着你因为我们的圣经写说必追随你，必在数学的几率上叫做100%，没有例外，我们信吗？我是非常的相信，因为真的被福气追了所以这边第二节，你若听第三节，所以你在城里呢，必蒙福，田间也必蒙福，身所生，地所产，牲畜所下，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特别第四节，你身所生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爱孩子的每一位父母，你如果真的爱孩子，你就会认真遵守神的命令，完全谨守遵行，因为会因为你的缘故使你的孩子蒙福，因为圣经说的，这边写到必蒙福，没有例外。求神帮助我们， 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啊，来把神的爱真的实行出来。我们一起唱赞美诗351首。